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开直播了，欢迎上中广流行网，还有王伟忠的脸书粉丝专页收看。今天我们邀请到嘿，政商娱乐界都很怕他的人，今天我就要宰他。劲周刊跟劲文学的董事长裴伟，
你好，文东哥你好。
哎，你那是讲了一个往事。以前我在中广做中广男人这个节目，做了5年，也是下班时间。哦，我都忘了这事。我访问过你，那时候要去一周刊。
对，
我还劝你不要去。
对，你劝我不要去。你说这看起来不是名门正道，你不要去吧？对，
我讲过这种啊，人之大忌，好为人师的话。
对，你讲过。
那你完全没有接受？
完全没有接受，我去了。我那时候已经去了。
你是明日报，
对对对，
对网络媒体，
对对对，
整体就过去，
因为李志英挖去了，李志英整个买走了，
对对对对对，
买走了，
你就去了，
所以我就过去了，对
对对对。那李志英的文化，你跟他相处多久才熟悉？
其实那时候李志英也是劝我，能够留下来做一周刊的总编辑嘛，啊，所以他其实也知道那时候台湾其实对香港一周刊其实不太了解，嗯，所以呢他就找了香港一周刊当时的这个总编辑，嗯，过来跟我见面，嗯，那我发现这个总编辑呢，他就是财经出身的，那你知道我之前是工商时报，
工商时报，
对，也是财经出身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安心，我们呢其实是财经的背景的，做总编辑是很正常的啊，不是说像外面所说的一定是挖八卦啊，说我需要一个，他是找我的时候跟我讲说，他需要一个是非观念非常强的人。
你自己自认自己是非观念非常强。
他认为我。OK, 好。然后他觉得应该要找这个人来做总编辑，嗯，那就可以把尺度拿捏得很好。
不过你们是两本了，到现在劲周刊也是一样，一个政经杂志，一个算是娱乐。
对，
是这样的。
对，没错。
那我们娱乐圈这边的杂志你也管吗？
我也管啊。
哦，全部都管。
对，我们其实娱乐有娱乐的一个执行副总，嗯，但是基本上他要出什么东西，那一天我们会知道一下。
OK,
但我们在实际操作，我比较不介入。
OK, 好，我跟那个裴伟呢，既然以前认识，后来呢，我跟他见他，就有点眼神不太对立。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跟他打官司过。
对对对，
对我们虽然是个小官，还是要打官司。
我知道，
我还是要保护我的名节。
是，
可是事情后来也过去了。
对，
然后呢，今天呢，我就看你穿什么衣服来，就是你穿的是西装。嗯，听众朋友。裴伟穿西装的时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上班的时候，一个就打官司的时候。
是，那我刚好要面对这两件事情，跟你打过官司，所以还是穿着西装来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穿这个什么，穿这个做菜的这个围裙的时候。
哦，啊，厨师。
对, 对，你这两个形象很强烈，所以你出了一本书叫《裴社长的厨房手记》，这两本了。
对，两本。
第二本了。
对，第二本。
第一本的话，我没有看
啊。你没有啊？
没有看
哦。我
记得有，但是我要去找。
对，
但第二本我有了。第二本呢是你送给我的，然后你画的这个是说王伟忠、林慧晶、康丽雅正送你这画的是鹤
还是一笔鹤？
一笔鹤。
对
啊，各位，裴伟啊，经常出现，我想大家也不陌生。可是你真的了解他这个人很厉害，这人这是养花、食草、做菜啊，上灶，然后呢篆刻。然后呢还会听这个评剧唱昆曲啊，然后读古书，大文青一个。
没有，
大文青一个。哎，做新闻啊，做新闻，然后呢，然后很多人都很怕他啊，就是觉得他这很多事关系都在身上等等等等等。还有做新闻的时候还有长辈跟你讲说不要做新闻事业，做新闻事业是造孽，有跟你讲过吧？
有。
那你一个长辈跟你讲完这话你怎么认为？那时候你在做，是在做一周刊还是在做劲周刊？
一周刊的时候
跟你讲过，
对，
你怎么办面对这个事情？那个长辈你很尊重的。
我就说没办法，我这是我的工作啊。
嗯，
对啊。而且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明日报》整个被李先生买去，
你必须有责任。
然后我大部分《一周刊》来的人都是我找的，那我对他们要有交代。
对，
所以我就是努力把《一周刊》做到做新闻做得很好，这是我可以做的事。
不过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你说《一周刊》至少褒贬这个各一了哈。可是你自己说，《一周刊》有件事情，他做到了让台湾的媒体跟政商的以前那种稳定关系产生变化。
对，
这句话我讲的就有道理。以前媒体跟政商关系都是绑在一起的，说实在，政界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敢去管，或者愿意去管，就纠结在一起。等《一周刊》进来之后，不过他虽然是港商啊，那你们做总编辑等等，至少把那个平台这个意识给搞翻掉了。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我那时候记得黎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丑闻是改革的基础，
这是他讲的，对对对对对。
那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为什么他在那个时间点来台湾，原因是因为当时就是政党轮替，那政党轮替呢，以前长期执政的政党呢，那很多东西是会被盖在下面的，那时候他们跟这个媒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水乳交融，只有政党轮替的时间才有可能媒体可以把一些丑闻挖出来，所以他觉得那时候他来台湾的时机点是非常正确的，
对
okay, 我记得他跟我这样讲过这个话。
那当然你的整个的新闻事业，你也很进新闻事业很奇怪，一开始的时候是好像你是学海洋学院，现在叫海洋大学吗？
对对对，
你是建中毕业考上海洋学院，
对，
爸爸有没有生气？
当然我
管中明也是建中毕业考上文化啊，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考上台大呢？
他起码比较高，我在水边
好，然后海洋学院读航海，
对，
然后也做水手，
对，
做了一年回来。你是有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的做司仪是吧？
不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哦，被人家看到。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应征，就是比赛嘛，比赛拿了冠军啊，然后呢？
什么比赛？演讲还是辩论？
他就是针对这种司仪做的一个比赛，是一种演变的比赛
哈。
那后来呢，我就被看上选为这个那一年
国庆游行的司仪，
国庆游行的司仪。但是之前，我已经做过青年节大会的司仪
啊。
那时候跟我一起主持的是肖艾。
OK。所以我曾经一定在电视上看过你，
对
对，那个时候比现在掉多少公斤？
我那时候风流倜傥多了，我那时候才七十几公斤，
没有一个人从编辑社长，没有个人说自己风流倜傥，七十九公斤，
起码玉树临风吧。
OK，Anyway，就这样子。后来有人劝你做媒体业，水手做完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就慢慢的就
对。那个时候我去主持那个国庆的这个司仪的时候游行，那时候蒋经国还在在世的时候，民国七十四年，那个时候就有人认为，哎，你这个可以来试试看到电视台来做。可是呢，我后来就去实习，因为你知道海洋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定要实习一年，
水手
才拿得到毕业证书。
你这本书。裴社长的厨房手记第一段全部讲的是在水手手
记
特技吃的东西，
第一个章节，对对对
，OK， 就那段水手回来之后呢？
回来之后呢？我就想说，我可能还是适合去当记者，我就试试看。我那时候准备要考政大新研所，我就在家里准备的时候呢，我一个同学他的妹妹是在工商时报，然后他说工商时报刚好有缺。本来平常时间都很难进时报系统，
对对对，
大规模的考试的哈。
时报已经很燥那个。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说，哎，有这个缺，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就写自传履历，把我以前在建中青年里面发表的一些文章，我就寄到工商时报。
OK， 破格应用，虽然你不是学新闻的。
对，结果呢，我寄过去以后呢，那时候的总编辑是郑优，
郑优，
他看一看，哎，觉得我的文章还不错，他就问于小姐的时间，于小姐就说，约这个人见面吧。那于小姐为什么有这个机缘，会想要找一个不是新闻的人？因为他刚好去参观日本经济新闻，然后他得到了一个观念，就是日本经济新闻的很多记者不是从
新闻系出来，
新闻系出来的，
对对对，
都是各个行业，
了解，
比如说学经济的，或者他就说，因为他觉得我们当时航海这个部分，就海运这个部分，在台湾来讲很重要，他想说，哎，有没有机会找一个学这个的人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破格跟我见面，然后就聊。然后聊了以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问了很多问题，我就按照他的回答。然后他觉得，哎，我的应对还不错，他就说，哎，你就是我们，你就是我们《工商时报》要的记者，就这样子我就进来了。《
工商时报》一段时间，后来呢，就是网络媒体的时代，就进了《明日报》。
对，
《明日报》后来做了一年，没办法做了。啊，没钱了。
那时候对，那时候是詹宏志先生，
对对
对，
他很有理想了。后来就是整个就到了《一周刊》，
对，
这样子。后来到了《劲周刊》，
对，
就这样子过程。
对，我在《一周刊》就
15年，
对，《劲周刊》16年，
十六年
啊，十六年。2001年，2001年到2016年。
OK，《劲周刊》
我是2001年1月，到《一周刊》
对。
然后2016年5月31号离开。
我问你，你说当初黎智英找你的时候，你也讲了一句话，你是说基本上《一周刊》是有成就的，因为他基本上把这个所谓媒体跟政商的稳定平衡关系打破了。
嗯。
可是因为他是港商嘛。
对。
可是你是台商啊。对。你自己做《劲周刊》的时候，你要找人投资啊。
嗯。
等等等等，那你的政商关系一定要保持住啊，而你的股东又很可能也都是很多的企业家。
嗯。
那也有人家传说，这些企业家是不是要先买一个保险，以后《劲周刊》就不会报道还有一些忽然还搞白点忽然搞不了这事情了。
他一定是肯定我们当时在《一周刊》的新闻表现。那事实上，《一周刊》你也知道，做了非常多非常动摇国本的好新闻。那
你们说过是动摇国本的新闻就是好新闻，
对对
对，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企业界的老板，他们其实是非常期待有一个好的媒体能够产生，
有或者是一个很敢冲的媒体，
对对对对对。
但他没有给你们淡出说，哎，我们投资以后下笔，如果有什么事情稍微要的，
没有人会做这种事的，对，
也没有人会问这样问题的。
不会有问这个问题，对。
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不要问这个。
我知道，我今天上你的节目非常非常紧张。
你不必，你们聊天嘛，听众朋友的，我很多事要看嘛，要听你讲，听你讲之后，让我们看看你的眼神，听听你的声音。
好，
这样
人间收灾，人间收灾。
你时间算得很好，我们要30秒进广告，你可以喘口气。
没有。
OK， 所以可是我说你是台商，你以后碰到这样的状况。又跟林志颖还可以逃回香港去，你在台湾面对这种状况，其实还是有压力吧，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压力，
有压力，但是还是要面对。好，比如说我一定有一个原则，我举例来讲好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 Man's Talk， 我们请的是《劲周刊》的裴伟。
你好，
裴伟，大家大概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很熟悉了。这个我们刚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因为黎智英请你做这个《一周刊》的总编辑那么多年，你在待了16年，后来做《劲周刊》，但他毕竟是港商，那你是台商，你必须要面对台湾本身，因为你身在这里，长在这里，你面对的压力也不一样，但是你还是面对了很多问题。当然，话说回来，就是说《一周刊》就像这本书，你也很有意思。你第二个段的时候讲了很多，在《一周刊》的时候您跑新闻，但是有几个大事，比如说李登辉的国安密章，
对，
陈水扁的
海外洗钱，
海外洗钱，
对，
林义士
啊的贪污案，
贪污案啊，这个一刀毙命，林义士一刀毙命。后来你介绍到菜叫做石雕
，对，
因为石雕背很厚，
对，
要一刀切开，
对。
林医师那时候讲说，你要抓到证据，我就一刀毙命。
对对，
就果然被你们《一周刊》抓到了证据录音啊。毕竟《一周刊》也做了很多在政治啊，或者在台湾那样的情况之下，做了很多这种贪污啊、弊案的这些事情。这点其实做新闻来讲很过瘾。
对对对，很过瘾。
对对对，那读者也很过瘾，会有这个状态。但是在另外在娱乐或者在，就像你先《劲周刊》一样，你《劲周刊》还是有很多的这些。文词啊，我比如我捋了一下，你不要生气啊。
好，
像这个《劲周刊》，我们最近捋一下：18禁，大学生夜游探险，金剑色鬼，校园内全是炮房，卫生用品撒满地。像这种，你这个大文青，你看了之后不会胆战心惊吗？
我想那个网络上面做娱乐的新闻，可能他们下标题的时候，小编就是希望人家吸引人家进来看吧。
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应该知道。
那你就看这些自己那个大文青养花食草，做菜、读古书、唱昆曲的人，你不看得很奇怪吗？
我想社会新闻的或娱乐新闻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要浅显易懂，让人家了解吧。所以他刚刚讲的那些内容里面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人家，
这什么浅显易懂，这太浅显易懂这太浅显易懂，你用昆曲的词写一写OK， 好，我们回来再讲一件事情。当年我做大闷锅，我糗过黎智英，小台模仿他，大概全台湾能够糗黎智英讲这么明显的大概只有我。那就讲说黎智英，黎智英，我就叫新闻就是丑闻跟绯闻，媒体就是尸体跟裸体。
对，
你看过这个单元？
我看过。
那你做一周刊总编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们怎么样？
我觉得你们去消遣黎先生很好很好
很好，
对
对
对，
对，就这样子而已吧，
就这样子啊。
所以你们自己一周刊也没有什么意见，还是会看？
不会啊，我们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因为那是老板他个人的事情。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个事情？
没有。
你看这个，
我觉得他
果然不是个好观众
我觉得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笑置之吧。我觉得他自己做这些事情有人批评他，就像我们常常批评别人，
互相唠嗑求进步，
然后人家来批评你，你也必须要欣然接受，
也必须要接受。
对，这一定的，
这也没有办法。
对，
这就是现在民主这个媒体很重要的事。
对对对，
我发觉一件事情，裴伟，就是说当然除了这种新三社的或者是这些狗仔文化，当然政治上或者政商方面，我觉得你的新闻也是报得非常精彩。还有一个，你们从一周刊开始有什么一人物啊等等，一文学啊等等等等，对，而且报道一些市井小民的事情。你现在做近周刊也有近文学，
对，
也有近人物，这是不是你做一个陪委你要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让你比较平衡的地方？
哦，没有，其实哈，你知道我们有最精彩的人物访问，它其实是一个杂志的核心，因为一个杂志哈，最重要就是人跟故事。好，那我常常认为说，有人可能因为一周刊或近周刊，很醒目、很炫的一个封面而买这本杂志或进来看，但是他往往会因为我们里面的深度报道或者是人物的专访。而留下来变成我们真正的读者。
我觉得你回答我问题都千锤百炼
没有，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你自己是不是有点这样子做完之后也是有点平衡？
不是平衡，是我本身就非常喜欢
，
我非常喜欢人物的访问。
对，
我常常
你们进人物啊什么，以前一人物都做很好。
对，我很要求这件事情，因为我非常喜欢跟人相处。我以前采访过非常多所谓的党国大佬，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余国华。
他是你的证婚人
啊？对，他是我的证婚人，对。那余国华，余国华他就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他其实非常羡慕记者这个行业。我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你这样子高高在上怎么会羡慕记者这个行业？他说只有记者他所接触的人永远是那个行业里面最顶尖的人，不管他是大的政治家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强盗匪徒，他都是顶尖的。所以一个好的记者善于采访，善于观察人的话，他可以从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对，
所以他说学其上者得其中，学其中者得其下。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记者是最有机会学其上的人。
我觉得做传播行业最愉快的就是这点，
就是这个，
你可以认识各种的人。
对啊，
对对对，各种的一些状况。
然后他在跟你做这个访谈的过程中，他把他毕生的经历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难得的学习机会？
你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余国华，
对对对，
然后也有他想吃喜欢吃的菜。
对，
哪道菜来？
我是放在那个酱爆蟹年糕。原因是因为余国华你也知道他是跟蒋中正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那
账房，
对对对对对，然后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在家里面，他就
喜欢吃到
就吃了一个宁波的那个汤年糕。
OK，
然后呢当他后来成名，
好大家好，我是万中，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访问的是近周刊裴伟。
你好，
前面谈了你穿西装的媒体，你穿西装就是上班跟打官司
对
对，现在官司还有很多在身上？
没有
没有了，
很少，
干净了。
本来就很少。
OK， 笑容笑得非常奇怪。OK， 另外就是说，看过你的照片，就是穿的围裙。
对
啊、哦，所以吃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吃对我来讲很重要。
这本书呢，里面有一句，有一些很好看，不，这本书没讲，但一些报道讲很有意思。你先做《镜周刊》啊的这个董事长，《镜周刊》跟《镜文学》，我们刚讲说，《镜文学》还投资了一些电影，
对，
那什么《八尺门》的
八尺门辩护人，
对对对，那个戏我还访问了，我还蛮喜欢那部戏。
对，
后来你们还有投资一些电影跟那个戏剧，
对对对，像周梦红之前得奖的那《阳光普照》啊，
《阳光普照》
都是我们，都是我们投资的
啊。
对，
所以各位知道，裴伟再怎么样大文青哦，喜欢文学哦，然后上照做饭哦，然后挑灯做笔记哦，啊，很厉害。然后我讲的是说，现在讲到你这本书啊，这本书你出了两本厨房手记，
对。
非常爱吃，尤其这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看就是那个新闻地方，你们跑这个国安密葬的时候，李登辉国安密葬的时候，一周刊被抄家嘛，
对对对对对，
哇，那个新闻
搜索
那个新闻直大，检调单位也对你们搜索，那个新闻整个跑完了也登出来了，那印刷的地方也改了，精彩的像一部你们该投资的电影啊。
对，
有一些有这样子想吗？ Someday。而且现在黎智英现在又在香港被关，这整个过的 very dramatic， 非常戏剧化。有考虑你做这样的电影跟戏剧吗？
可能先从纪录片开始。
纪录片？
嗯，
是《一周刊》的纪录片，还是你的？你是哪方面纪录片？
我做菜的纪录片。
谁问你那个？你这是问东问人家回西啊！你若然后金钟汉怎么访问你啊 ？OK，
没有，你讲的是真的啊！你刚刚问我说，你刚刚讲那个国安密葬有没有可能拍？那我知道目前的进度是，他有可能会选进那纪录片里其中的一部分。
哦，你要真的要拍这个食谱纪录片？
对啊，
就是做美道菜，而且你还把背景各方面讲。
对，我会挑几个故事，然后做菜，然后传递这些故事。
这为什么讲国安密葬？他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讲国安密葬完之后要介绍一道菜呢？因为他跑完新闻很累，然后也发不出去了。那时候基本上发不出去，后来也发刊了。国安密葬后来的确是有几十亿的国安密葬。好 ，OK， 这个事情后来你们两个跟那个记者两个人坐下来去吃关东煮，所以你就做了关东煮的介绍。
对，
也自己也会做关东煮。
对，
这里面菜你都会做，
都会做啊。
它分好几大项啊，这几大项前面第一个是记忆的滋味，当然从小吃饭
对
那个东西。第二个名菜再现，是很多大饭店以前的名菜。第三日常时事，这个就是讲到。
你漏掉前面两个，
漏掉前面两个，
对，那个水手
水手时光是讲我们刚讲了，就是你当水手的时候，记者生涯就是刚刚我们讲你在记者时候吃了一些跟你有关系的菜，
对，
后面我们刚讲了有这个记忆的滋味、名菜再现、日常时事各方面来讲，对，每一道菜你总共这里面都多少菜？
这里面有63道菜，
你每一道都自己会做，
都自己会做，
厉害了吧，各位看。所以大文青嘛，还真的是上灶做饭，然后调灯做笔记。可是你们家很奇怪，你们家基本上没有《镜周刊》，你太太你们家里所有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镜周刊》一本都没有放到家里。
有啊，
有吗？
有，我会带回去啊。
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看报道，为什么说你们家什么没有放《镜周刊》，都是一些其他的书啊，什么等等等等，不要把公司带回家。
我没有把公司带回家，但我老婆她很喜欢看我们的财经，她有时候会说你这一期有什么什么财经的东西就带回来，我就带回来
了。哦，你老婆看
啊？我老婆看。
你老婆不知道不希望你把公司带回家吗？
已经出书的东西就跟公司没关了。
OK，但是你在家里做饭全部都是你，
都是我，
就跟你小时候都是你爸爸做，你妈做的比较少。
哎，全在我家做菜都是我，其实我自己造的孽。因为呢，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啊，
你造孽还少吗？
是是是，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太太当然也就是会做点东西给我吃。那她有一次我记得，她就煮了一个面给我吃哈。那我吃了以后，然后趁她一不注意啊，就去加了肉松，加了沙茶酱。
这我知道，
对，
她就火了。
然后从此之后，她就不下厨房了。
你这是大不敬哎！
对，大不敬。
你老婆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跟裴伟结婚，就想象跟我想象中的婚姻不太一样。
对，他本来是希望比较自由的，他觉得说嫁给记者，每天十点多才回家，他下班以后多自由啊！
就是每天回来做饭，
我每天五点多，他刚下班我就打电话说你到家没有啊？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忙？然后为什么你可以真的是回家会煮饭陪孩子读书？为什么？
我
就你官已经做得够大了，是吧？
不是不是，我很喜欢生活的东西。那我觉得像我之所以会出这本书，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疫情的期间，然后我想我儿子那时候刚好要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可能考虑出国，我就教他们做菜。那我很喜欢享受家庭的日子，
当然
所以我想你也是一样嘛，所以我就假日的时候我一定自己做菜。
所以当你出这个食谱的时候，或者大家谈起你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我本来以为你那个整个情绪是个大魔头，我就不是人。
我
你非常生活跟工作很清楚啊。
我基本上用五个字可以形容：温良恭俭让。
那马英九你也修理过？不是，真的是你，真的是让我很诧异。我觉得你这个人很特别，所以要访问你，就是我什么问题都想问。
啊，就是问啊，没问题。
我真的觉得你很特别一个人，你作为一个记者，然后又是这么在风口浪尖上的记者，还做总编辑啊，还做董事长啊，还要跑很多事情啊，还有金电视跟 NCC 的一些纠缠啊，各方面来讲，你还是每天要回家做菜，然后把生活过得很滋滋有味。
我没有每天做菜，但我起码假日晚上那两顿是我做的。
你们星期六晚上是不是一定要在家里吃饭？
对，
全家。
对，全家
规定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儿子都已经24、25岁了，还是什么？以后娶妻了？
还以后娶妻，如果可以，将来就回来吃啊！我相信他们也为了便利就回来吃吧。
哦，那你的媳妇儿以后，那你老儿子会不会做？会。
我儿子我有教他，但他学会没有我不知道。比如说我星期天早上很习惯做那牛奶炒蛋，那我儿子他觉得蛮好的，也适合他现在要补充体力用的，所以他就说，哎，我下次星期六回家睡的时候你星期天早上教我做，我就把他叫起来就教他怎么做，很简单，打完以后加半瓶牛奶，然后干锅，然后撒一点油，然后把这个蛋汁倒进去以后，就不断的推，不断的推，往一个方向推，
对对对，
推到它嫩了就好了，非常简单，我就教他做。
做得好很好吃，做不好不容易了。
对对对，
你在看蛋哦，
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动。我讲这个重点在于锅子热的哦，然后蛋液啊，要不断的跟煮菜不能一样，不断的要让蛋新鲜的蛋液跟锅底的热气去结合，所以要不断的翻，
所以蛋才会嫩嫩的像塔。
对对对对对。I like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镜周刊》的裴伟。我们前面谈了很多媒体的事情，其实他出了两本书，真的蛮好看。第一本还没看，第二本我看完了，《厨房手记》。真的不知道裴伟这个杀人魔王，这个大文，他是个大文青。啊，然后呢，做了这么多新闻工作，还有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菜，然后很精彩的一个，然后他都有故事。我觉得一个人有故事，就像我们做新闻啊，做媒体工作一样，有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
所以你孩子长大了，但那个你就是你爸爸过世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嘛？
对。
然后后来你做菜的经验是跟你爸爸所学的，
对对对。
然后你开始跟孩子在沟通过程讲起爸爸的故事，
对
对不对？
对，
老山东的故事，
对对对，讲起这些东西，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在基隆长大？
我在基隆长大，暖暖。
对，对，然后爸爸是
在公路局做技师，
技师是学
就是
修车吗？
修车，就是所有的零件啊、配备啊这些东西的。对，
妈妈是小学老师，
妈妈是小学老师，
所以你妈妈是。他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他们以前在台北住的时候是邻居。
哦，
哎，是邻居。
OK， 自由恋爱吗？
自由恋爱。
哦，怪不得家里就温暖。所以你爸对你妈，山东人家说脾气比较强，会吗？
不会，还好。
你爸属于严肃型的，对不对？
对，我爸严肃型的，我妈妈就很温柔。然后我们搬到基隆的，我们本来住在现在信义路附近。
OK，
那原来是因为我妈妈她学校从内湖调到暖暖
哦，
然后呢，我爸爸就跟着到基隆，到基隆，然后他就在基隆工作，他也就调职。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你是暖暖国小，
我是暖暖国小，
你妈是做你的导师？
我妈妈没有做过导师，她是在那边当老师。
OK， 那大家全校知道你那个小时候是这个老师的孩子？
是啊。
那你有没有这个因为老师孩子而被同学欺负？
没有。
因为你那时候长那么高，好可怕。没有啊，
我是躲避球校队的。
哦，这样子啊？
对，我们躲避球校队还拿过全省的亚军。
哦，对 ，OK OK，
对。
然后你爸爸从小，你们家里面做山东菜是你爸爸为主？
对，他的宴客菜都是他做，平常一般的
宴客，那时候小环境就可以常宴客吗？
我们亲戚来都喜欢吃我爸爸的菜啊。
哦，
对，
你爸做以做菜为快乐？
对对对。
哦，
我爸爸连我们家的炉子呢，火力非常强，炉子都他自己设计的。
哦，就喷嘴要火要大。
对对对，然后我爸爸每次假日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那个韦斯牌的摩托车从头从拆掉剩下零件，全部保养，然后再装回来。
哦，
他是个机械非常厉害的人。
你爸爸是哦技师嘛？
对对对。
哦 ，OK， 所以他这个
然后我们家的炉子是他做的。
对啊，那喷火要大才能做
对对对
大菜，对对对。你是多小多小的时候开始跟他学做菜？
我其实没有跟他学做菜，我就是看着他做菜。
你都在记忆里面。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本书跟上一本的厨房手记有多少菜是他你记忆中他做的？
上一本比较多。
哦 ，OK，
对，这一本就比较贴近故事。
嗯，
对对对，贴近故事的话就比较少。上一本有几样菜，比如说那个鲤鱼挂面啊，比如说卤牛肉啊，
卤菜，
对对对对对对。
哦 ，OK，OK，
像海参，烩海参，好，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山东的菜。山东是海鲜非常厉害的。
对了，
对。
所以山东饺子可以包
鲅鱼，
大鱼可以包海参等等等等。
对对对，
我们北方饺子就吃韭菜馅儿。
对对对对对，像我那有一次做那个土托鱼羹，就是台菜嘛。
对台菜，
我妈就说这个土托鱼就是鲅鱼嘛啊，那个包饺子才鲜，这样子做炸了吃多可惜。所以我就做了鲅鱼饺子。
你小时候吃你父亲的菜，等你自己长大之后自己做菜，要追爸爸的味道。
对。
追到没有？
追到了。
哎呀，你好，你太骄傲了，你。
我骄傲，因为我从小爱吃，所以我的记忆味道记忆非常强。就像我记得我家的那个栗子烧鸡就跟别人不一样，
比较甜。
对，我后来就体会到，原来是我爸爸知道我喜欢甜，所以他加了一把糖，一把冰糖，所以我们家的栗子味道那个甜味是为我设计的。
小时候你只是看爸爸做菜，吃爸爸做菜，长大之后用记忆跟口味去学习爸爸。
对对对，
你还记得第一次尝到做的菜跟你爸爸一样的时候有没有感动？
有，
哪一道菜？
就是栗子烧鸡。
哇，
对，
那个感觉很正点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以后这些都要拍成纪录片吗？
也没有啦，我就拍纪录片最主要是有这个需求，挑里面的以故事为主，
以故事为主，
以故事为主。然后我就在里面讲，那
你知道边做菜边讲这些故事，
边讲边做菜边讲这些故事，
这纪录片想象不出来，因为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些是人情世故我懂，
对，
跟着说我们刚讲的说你会新闻事件，像国安密账啊，什么什么林医师，还有这些阿扁，这你也有菜可以配。所以你这个纪录片怎么拍，我就搞不太清楚。
就是现在还在筹划中吧，那看看。
静文学投资，
静文学筹划这件事情，对。
你讲话真的，你讲话更不像不，我们这访问你很难访问嘛？
不会，我讲的都是事实啊。目前正在筹划中，
筹划，
所以会不会到静文学要投资还不知道啊？
不，基本上很就是裴社长的厨房手记，
对。
如何让它纪录片化？但是你会挑一些故事跟那个
挑一些故事，挑八到十个故事。
现在开始企划而已。
现在开始企划而已。
哦，很精彩。上一本跟这一本加起来多少道菜？
原则上一本大概都是60道左右。
所以你基本上会100多道的菜，
已经有120道菜了。
对
对，那我本来还在继续做菜，继续写，但是我们的总经理董成瑜他认为说。第一本一年后就出第二本，就一年出一本，他就觉得频率太快了，
跟出日记一样。
他觉得这个食谱应该有一点时间消化，所以他希望第三本隔久一点。
所以你只要吃到东西了，你大概就知道，再问一问，再琢磨琢磨，你大概知道就知道这道菜怎么做。
大概知道，
你里面有一道菜是以前金华轩里面很重要的蟹宴
啊，
里面一道菜，它是。用他不知道是哪一种砂锅还是什么东西，忘了。
不是，他是用油蟹，
油蟹
对，
黄油蟹跟那个麻辣豆腐的，是不是？
不是，他是用那个
肉饼，对对，肉饼
对，
肉饼是以前黎智英很爱吃的肉饼，
对对对
对，然后跟螃蟹，这道菜我觉得我吃过，
嗯，
冰华轩 哦，吴师傅做的，
对对对，吴师傅做，而且
你也会，你也会做，
对，我就是吃了他的这道菜之后，问他怎么做，回去就做了。
所有餐厅很可怕，不要请陪
我去。啊，不会啊，
不要请人。
我这样大家都去找他吃这道菜，非常好。我每次都会特别说，想吃原味的人去找这个，不是说。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访问《镜周刊》的裴伟啊。以前如果说别人不认识裴伟，或者没听过裴伟的访问，哎，说这个从《一周刊》到《镜周刊》，裴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这么厉害的角色，其实看起来就是个大文青啊，就是个新闻工作者。
对，新闻工作者。
对，那有一些当然要经营媒体，可能有各种的方法跟手段等等等等，所以也会有什么你们叫做机动摄影组，就是狗仔队。
对，
但你们不这样称呼人家吗？对，
我们不这样称呼的。嗯，我们其实当时黎智英他成立这个机动组的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台湾很多就是有图有真相。
嗯，
那所以成立这个的时候，其实最主要是要取得照片。
对
对，
要不然就瞎讲。
对，不然就瞎讲。
对对 对，所以很多名人都被这个跟踪过。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的机动组是分两边的，一边是 A 本的，就是政治财经那边，
就是我们这行业。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娱乐。那后来娱乐就很多人喜欢看这种偷拍的哦。那其实我们当时是两边并进的。因为很多重要的新闻也是需要图片，像我里面有写到一篇，就是汪传普的这个事情，
在巴黎的事，
在
伦敦
的海德公园，
伦敦，
对，
就拍
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尹清风案是没人知道这个汪传普长什么样子。嗯，我们就是派人到海德公园他的家前面在守候。
这书里面有写
这一段。
那后来你配了一道菜是吧？
对，我配了一道菜。
什么菜？你是一个总师，你也配了一道菜。
对，我忘了我配什么菜了。
自己写的书要自己常看。
是是是。
对。也讲了汪传普这个事情，你们那个记者怎么去拍？
对，
哦，等了多久？
对，
就拿两面包干嘛？等等等等。
对，
大概，哦，
你看的好详细。
我看书，我看书，我是喜欢看书，这样子。所以后来拍到这个珍贵的照片，确定他就是汪传普。
对，
这整个的过程。
对，
所以追名人，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些故事啊，你说起来，不管是一周刊，后来到现在镜周刊，其实。真的还有蛮多故事是可以拍的，很多故事的结构啊，还是蛮精彩的，等等等等等等。对，追名人拍照，当年有没有人追过我？
你好像没有哎，
你少来，
好像没有，
我就不是个名人吗？
不是。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手上有个名单
啊，
然后谁谁谁该拍，谁谁谁不该拍，而是当你有什么事情时候，有人来。爆料，然后给讯息时候，我们才会。
好，那爆料的是不是都是旁边的人，都是这些名人旁边的人？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通常不会去管这些。不过会了解你那么多的人，一定跟你旁边或者辗转知道的人很多吧？
对，当然，当然，当然。
对
，OK。不过真的跟你访问，从你我就说我对你很感兴趣，是说你的确是很微妙的一个人，很有人格特性啊。这个媒体的老板，然后又可以这样子下厨，能一个做那么多菜，然后又大文青，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你身上。你怎么自己看自己，裴伟？在这个风头浪尖的传播世界里面，等等等等，怎么你怎么自己看自己？温良恭俭让，你说的。
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就是自己把分寸抓得很好就好了。
什么分寸？
就是
做人做事。
对对，然后我该做的事情做，然后如果我该做的事情会得罪人或者是被抵抗，我也必须要做。
嗯，
那我不该做的事我就不要碰就好了。嗯，就这样子，很简单。
所以生活上你算是个简单的人。
我是个非常简单的人。
对对，简单很重要。
我也是个乐观很快乐的人。
射手座嘛。
对，所以
不，射手座人家有一个形容的话我常讲，就是有极佳的正义感，但是有时候会极差的判断力。
对，但是我的上升星座在处女座，所以自己做了很好的平衡。
OK， 处女座是有极差的判断力，但是极好的正义感。
反过来讲，然后我的月亮在巨蟹，
哦，
所以我非常顾家。对
，OK， 哎，
你看我讲这三个星座在我身上，你就知道我的复杂性。
对对对对对，
以及各取所需的功能。
对，这个我还相信，这个不管大家懂不懂星座，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的上升本星座跟月亮，然后呢， 如果那个冲突性很大的话，还蛮好玩的。
对
对对，互相牵拔，因为这个你那个就跟《三体》世界一样，
对对对对，《
三体》那个小说一样，就恒星、行星的互相牵，磁场都对的话，就发展得很好。
对对对，然后你也知道，射手座是非常幸运的星座，
快乐。
对，它是木星主导，木星是个幸运星。
对对对，
所以常常看到人摔了个跤，哎，地上有个金块，它捡起来了。
嗯，
这就是射手座。
射手座。射手座有不要命的乐观，
对对对，
快乐，
对，
但是也很会说笑话，也很会，所以你
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乐观。
这个时代怎么说？这个时代
没有我们很多，我们像我们媒体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如果你非常的悲观，非常的那个过不去的话，你根本觉都睡不好。那我是非常好睡觉的，我决定要睡觉，五分钟就睡着了。
哦，那真是做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做媒体行业的话，你算是好命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很好命。
OK，
对，
虽然是奶胸大腹扁屁股
平屁股
平屁股，
对，
就是你当初做第一条西装的时候，师傅给你的，
对，师傅给我的七字真言。
不，你现在62、63岁，对不对？
我现在我1960年的，应该63到64了。
63、64，
嗯，
保养的非常好，发量也
谢谢你，
皮肤又好，
谢谢。
很好吃的也好。好 ,anyway, 我想我们大家对晋周刊的裴伟有点了解了。好，谢谢各位，谢谢你。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